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讲法就是公平是起跑点要一样，终点不能够每个人都一样，起跑点要一样。那么起跑点要一样，这个才叫公平。我想这里我们乍听之下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，起跑点一样，没有人比较快，没有人比较慢，每个人都是那条线。就好像我们说考试嘛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考卷，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环境，尽量的一样。考场没有说哪一个考场特别吵，有个考场特别安静，我们都希望是尽量一样。你在一样的起跑点上跑，你跑得快跑得慢，那么就那是你自己的努力了。各位，可是你在想这个公平吗？什么叫起跑点一样？就有些小孩，不是，我们这句话也表明出来，不要输在起跑点上。哎，起跑点还没开始跑，怎么会输在起跑点？就你偷跑嘛。小学六年，小学一年级你进去，我们中国人很会这些啊，就你已经什么都学了。你是，爸爸，你家里的环境比较好，爸爸妈妈已经给你学的机会了。不仅在起跑点上一样，在跑的路上你那双鞋子也比较好，你的跑道也比较好。为什么？你有补习班的老师，你有信友堂的阿姨叔叔伯伯帮你补课啊，这个算不算公平？就是跑这一段，即使是只有100米，我们每个人都刚刚好跑了100米，出发的时间都是一样，啪一声一起跑，没有人偷跑。即使这样，我们都是在公平的原则下一起跑的吗？有没有人得天独厚，被父母教的好一点，或者他的环境好一点？好了，起跑点一样吗？如果我们的回家做功课，有些小孩还要做家事，有些小孩还要下田，有些小孩还要这样那样，那么我们另外有的小孩回家就有父母啊一直教他，各位，什么叫起跑点一样？好，如果我们再说了，起跑点一样，跑道也一样，但他就是得天独厚，他就是生在牙买加，他那个肌肉结构特别好，他是含着银汤匙生下来的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不知道女生是不是特别有这种敏感，是不是特别觉得说有人天生丽质？各位，这是不是不公平？那么我们上希伯来文上英文，有的人一教就会了，过目不忘，有的人念得半死啊，还是不记不得。各位，什么叫做起跑点一样？有起跑点一样这种事吗？好，所以我刚刚讲到的，因为我们起跑点不一样，所以很多，我觉得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说我们终点要一样，我们让每个人分的大饼都一样多。因为有的人即使你是努力，那么你的努力，你的先天的聪明，那个是不配得到，那个叫运气。有个学者讲这叫 moral luck， 道德上的运气。那么其实讨论到最后，我觉得在人间什么叫公平根本没有答案，你不可能有个答案。大饼每个人分一样多不一定是对的，那么每个人分的不一样多，我们也会很有问题。这我在课上上课的时候讨论过，我曾经说，举例子吧，我不知道这里大家会不会有那个反感。我们假定一个医生一个病人动了一个手术，然后他 给医院的钱是10万，假把所有的那些电费啊什么通通去掉，10万块，可能分的最多的，分的次多的，可能是动刀的那个大夫，可能在这个病人，他可能动刀动了一个钟头，但这病人动刀之前几个钟头甚至几天，动刀之后几个钟头甚至几天，都是护士在照顾，可是医生分的比护士要多，这公不公平？可能比医生得到的还多，是根本没开刀的人，是什么？董事会的那个投资的董事，他拿到最多。各位，这可以举出一切的例子，就是你卖出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是不是资本家得到最多？他根本没做工，没有劳心也没劳力，是不是工程师得的次多？他劳心了，他没有劳力，可能劳力最多的工人得的最少。各位，我都不再说哪一个公平，哪个不公平，我也不再说我们的薪资结构要怎么调整。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什么叫做公平，那先回到这里，我们不要再讲下去了，就回到这里，神有没有什么不公平？那么看起来他实在不公平，因为他要怎样就怎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答案。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公平的，就是如果他是最高的标准，我们如果他是最高标准，如果他创造了一切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一切，包括你能不能跑，包括没有他你甚至不会有公平的观念，这公平正义的观念是他给你的，那么由他来决定，而且完全由他来决定，这是最公平的事。这就是妈妈喂小孩吃饭到最后的答案。吃蔬菜为什么要吃？因为蔬菜对你身体好，对你的骨头好。我为什么要我的身体好？为什么要我的骨头好？因为这样你会活得快乐一点。我为什么要活得很快乐？到最后妈妈说，因为你妈说的，就决定了，不要管别的了，我是最高权威。就我们这只是在举一个例子，保罗在这里不是霸道，我怎么想都不是霸道，我觉得我不是在帮神讲话，他是最高权威，那么他来决定，他说的话算数就对了。你要说我也应该可以否定最高权威，那就是有个更高的权威，那个权威我们一般讲就是人的理性啊，或者我的理性。可是这一两三百年来，包括不信主的学者也会说，理性实在没有办法决定，这太复杂了，我们就不会去讲。保罗就讲，如果神造一切，以赛亚书也讲，下面也讲，如果神要把你造成这个样子，神有他最好的旨意，你要用你的标准来判断，每个人用我们的标准来判断，当然我们都会问了，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照得漂亮一点，聪明一点，你没有，为什么没有让我生在各位谁家我不知道哈。那么你问，昨天听芬兰讲，他弟弟说，哇，生在隔壁人家就好了，祖产有那么多，对，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话来问，各位这些都可以问，整个圣经也问。不过保罗在这里很，我觉得非常合理的，非常合逻辑的，非常合常识的，非常合理性的。如果有一个最高权威，而那个最高权威是上帝，那么上帝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是最公平的。先这样讲哈。那么所以他的结论18节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里可能就是我们也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，各位这些讲都稍微复杂一点，我们只是用一点例子来讲。也有很多人，神学家包括我们当中可能也是这样，各位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的，没有说一定要有什么答案的。 这个神预定了一切，实在是一个很霸道的讲法。所以很多人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就不说神预定一切。你们念神学院都知道了，就是说神不是先预定，神是先预知，也就是神没有把你定成什么样的人，定成顽固的人，神只是知道你会这样做，然后神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就是先有预知再有预定。那么如果神预定人作恶，或人刚硬，或者预定人不信主，这个太残酷了。神只是知道这一件事，预知这件事。各位，这其实一点没有解决这问题，这让我们觉得好过一点。哦，原来犹大卖主不是神预定的，神只是知道他会做这个事，就让这件事发生了。各位，这没有解决问题，这把上帝说得更坏了。怎么讲？我也举一个例子好了。假定我听说在加拿大有这样情形，后院有一条铁路经过，加拿大太大了，他家后院就有铁路，可能中间隔了几百公尺。假如有一个小孩子在铁路上玩，铁轨上玩，假如这个小孩是聋子，他在铁轨上玩，那么火车在经过一个转弯以后，转成一个直线，然后司机看到前面，假定600公尺吧，我不知道，600公尺看到铁轨上有个小孩子在玩，那我们那个司机就猛拉那个汽笛啊，然后那个小孩没有反应，司机一面猛拉汽笛，一面极力的刹车，但是因为他刚刚转过一个弯，一转来才看到有个小孩在600公尺之前，他知道他刹车刹不住的，除非这小孩自己知道赶快走开。这时候你在那个小孩旁边，你看到了，你预知，如果你不伸手把小孩拉开，再过10秒钟，那小孩就变肉饼。你预知这个事，你却没有做任何事拦阻。各位，你是不是很残忍呢？也就是神预知了这些事，这不是他预定的。火车司机没有想要把人家碾死。我也没有想要把这个小孩放在这里让他被碾死，我只是预知再过10秒钟、20秒钟会发生这个事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。所以如果神预知犹大会犯罪，或者天下的异异造造间的恶事、不幸的事、艾滋、伊波拉，还有或者是任何事预知它会发生，但是上帝没有管，这没有管只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他不愿意管，一个是他没有能力管。他预知，哎呦，但我预知这个事，但是我现在在200公尺之外，我拼命跑过去我也来不及了，我预知会发生，10秒钟以后会有悲剧，但我力有未逮。这20年的神学都把神说成这样，主流的就是神很慈悲怜悯，但是神爱莫能助，对这个世界很多悲惨的事他没办法，他就跟我们一起哭，很难过，很遗憾，就是神是有限的神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神。神必定是有能力掌管一切的，也有意愿，但是有能力有意愿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发生，那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。我们这里只是要先肯定一件事，神不是只是预知预先知道，因为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预先知道悲剧会发生而没有预定，这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有，那么我们常常也有这种软弱，我不要信这个软弱的上帝，我要信那个全能又慈爱的上帝。好，保罗的结论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然后我们一定会有的 反驳。
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这我们一定都会有的反应。保罗在这个时候就不再引什么经文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到了推论的最终极了，就是你能够跟神犟嘴吗？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我们敢不敢？我们就算神禁止我们犟嘴，神造我们，神塑造我们，神这个窑匠造我们的心里也有正义感，也有公平，我们会讲的，这也不是罪恶，只是我们在想在讲在问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你总要想到连你的思想意志也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就最好顺服信靠赞美，显出你是一个他造的好的器皿。他造的都是好的，只是一个是预备毁灭的，一个造的是预备得荣耀的。好，保罗在这里就也用了一个比方，这个比方当然我们也会不服气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不服气的。不服气就是我们是泥，他是窑匠，这个有不服气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不纯粹是一个泥，我们纯粹不纯粹是一个泥巴，是一个布偶，就被上帝来操纵。我们讲多次讲过，我们每个人从人来看一切是开放的，我们可以有反思，我们可以有反省，我们可以接受，我们可以拒绝，这后面都有神的主权，但是那个我们看不到。就从人来看，我们人是自己塑造的，环境塑造的，先天的，也有一部分自己的意志，从人来看是这样的。从人来看我们也有正义感，我们也会问神怎么会这样，但是如果从神来看，你的问与不问，你的顺服和接受都是他做的。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岂能，我想翻的对，岂能不是岂可，因为你能不能也都是受造物主说的，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你问这句话也是神让你问的。21节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我们很希望，就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分两种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不得救的。得救的在这里讲就是贵重的器皿，不得救的就是卑贱的，甚至最后要毁灭的器皿。神的旨意是如此，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不都造成贵重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造这个世界，为什么又有堕落的事发生啊？包括后来堕落以后的拯救等等等等，我们会说这都在神奇妙完全的旨意中进行的。我们这些人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这些人被圣灵感动，被基督的爱感动，被神的道说服，被神的奇妙的救恩，不管是听到唱诗，或者是读神学，或者读属灵书籍，我们被感动，我们说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是爱我的，你创造万有，你也拯救了我，你管理万有，你也管理了教会，我顺服你，我要在你一切的管理计划创造的计划里面是一个被你使用的器皿。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上帝的器皿，都是上帝的仆人，都是上帝的仆役。诗篇119篇有这样的话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，一切都是被上帝造来享受上帝，一切也被上帝造，被上帝使用来用的。风啊，水啊，火啊，有形的，无形的，执政的，掌权的，国家，民族，个人，团体，蟑螂，蚊子，狮子，大象，长颈鹿，树，植物，水，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，一切的东西要来享受上帝以及上帝所受创造的万物万事，也要在享受当中做他自己受造的那个功能的发挥。那么在神奇妙的旨意中， 有的受造成魔鬼，成犹大，成亚当，成天使，成美善的天使，成信友堂的会友。那么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贵重的器皿，被上帝，即使有我们有堕落的过程，我们也被他赎回，我们被他重生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被他在罪恶中，在万事中被他拣选，至终成为永恒贵重的器皿。另外一块是做成了卑贱的器皿。那么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敬拜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。我们也有疑问，包括我们有的时候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贵重的器皿，包括我们问这个人是不是贵重的器皿，包括我们会问这个人这么好，我爸爸妈妈这么好，我的妻子儿女这么好，他们没有信主，他们就最后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吗？我们会问，我们会问啊，有些人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最后悔改信主，他就是一个永恒贵重的器皿吗？这些我们都会问，也是该问的。但是问要有答案，你就先把答案确定了，就是神有权柄、智慧、正义、公平来做他一切的计划和安排。那么至于那些最后要毁灭的器皿呢，神也有宽容。22节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。神要彰显，要显明，这句话是就是耶和华对法老说的，我将你兴起。就我们单看那句话，就是17节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乍看这句话，耶和华你以为在跟摩西讲话，我将你兴起来，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乍看这句话，以为这句话是对摩西、对先知、对保罗，甚至对耶稣、对上帝的好天使讲的，其实也是对我们一切贵重器皿讲的。可是这句话是对卑贱要毁灭刚硬的器皿讲的。我们再想想看，神的公平，神对法老好不好？很好，让他贵为一国之君。神对法老容忍不容忍？很容忍。他虐待，从小开始虐待伤害以色列人，神都没有要他的命。神有没有在他身上彰显神的怜悯呢？有啊，恩典啊，有啊，聪明智慧有啊，对他好不好？好得不得了啊。可是他在听到摩西的话以后，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这个上帝，他也没有为自己所有的丰富感恩。这我们就回到第一章第二章了，不感谢神，也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然后说耶和华是谁。因此神的恩典在每个人身上，每个受造物身上，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昨天讲到起跑点，好像有一个共同起跑点，甚至共同的跑道，共同的世界，共同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。有的人好像得到的多，有的人得到的很好，但是他不珍惜。他不是没有听神的话，他不是没有听到神的话，他不是没有经验神奇妙的作为，他却仍然不珍惜。那么神在他身上，在法老身上，在爱因斯坦身上，在慈济身上，在许许多多的美女、俊男、诺贝尔奖得主，有美好的道德，有美好的身体，有美好的面貌，有美好的聪明，甚至在犹大身上有美好的机会接近上帝，这些一切的美好，神是彰显了他的全能。那么但是当人，这个人，这个器皿不归向主，不归荣耀给主的时候，神的名还是借着你传遍天下。法老，神借着他把名传遍天下了，神借着他的顽梗刚硬，行出更多的灾和神迹奇事，叫人都知道耶和华是得罪不起的，耶和华是一个真神，耶和华是会愤怒的，耶和华是公平的，你不能虐待别人的子民。 神有权柄做这个事，神也有恩典在每一个器皿上彰显了他的荣耀全能，而且要使他的名传遍天下。你借着法老那种作为使神的名传遍天下，还是借着摩西的作为使神传遍天下？ C.S. 路易斯说，犹大和彼得都是神的仆人，你要用犹大的方式还是彼得的方式，那就当然看神的恩典，也看你自己的决定了。我们从人这边来看，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